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久没看见朱家华弟兄，去感谢主，你今天能来到我们常常纪念Phyllis 和他在 Toronto 服侍他的爸爸，所以感谢主，你今天来我们能够在一起聚会一起敬拜，神的恩典最近几天我们都在试运会的期间我们是想到试运会的时候的话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Chariot of Fire 那个里面有一个宣教士他我不记得他中文名字叫什么英文名叫Eric Liddell 这个人的话呢在1924年的试运会，在那里呢他本来是短跑的，这个他本来跑100米的，但是100米的那个决赛呢是在礼拜天，他说我不能参加礼拜天的比赛，礼拜天是主日日子，我礼拜天我不能够参加所以他放弃了礼拜天的竞赛。所以那个是他的强项，英国在他身上希望能够得到一个金牌的所以呢全国非常的轰动，大家都非常的不满意但是呢他另外一个队友呢跑400米的就把他那个400米的位置让给他，他原来不是跑400米的，他跑200米的时候他得了一个铜牌所以跑400米的时候呢他就去变成去跑400米了，那过了星期天之后，但是呢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在400米的时候他拿了个金牌他拿了个金牌，所以那个时候全英国的全国人非常的轰动就是对他变成一个英雄另外一方面因为他的信心他给做了见证所以也让很多的人很多人因为他的见证而能够成为看见神的恩典。这个人其实对我们中国人其实讲起来很有，尤其是在天津因为他到中国来传福音，他从小他生在中国的雷德尔他是生在中国的他开始跑大概也是从中国开始跑的他说他从小生在中国呢，后来他在那个试运会之后他到回到中国，在中国传福音在天津有个神天津女子中学就是他在那边办的他那个女子中学有很好的体育设备，也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他们很好的运动体育馆有很好的体育馆在那里面他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他死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死在集中营里面所以他每次想到他的故事的话呢，我就想到这个西方的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所做的牺牲我听说他在这个集中营的时候的话呢因为日军对他们的虐待所以大家很多的宣教士在那里很多宣教士在那里，那时候在那个集中营是在山东的潍坊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他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他用他的金牌跟日本人换了两个蛋给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后来最后他死在那个集中营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各种情形之下按照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都可以在各样的事情上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也因为他的见证使得很多人更好的信靠主。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32节到34节我想这个时候的话呢，我想我可能稍微做一些复习从马 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到第十章啊，是不是下面有一个 slide 啊？我看看，下面再看看啊，对，好啊，这个是第十章的第一节的经文的话呢，我们看见呢，就是在这里啊，这个马可说啊，当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啊，换一句话说，在十章的时候，马可这个马可福音呢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有一个转变啊，有一个转变。转变是什么呢？啊，就是耶稣呢，我们说耶稣从第六章开始的话呢，耶稣开始他的退休的事工啊。啊，他退休的事工呢，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呢，从第六章一直到第九章，耶稣的主要的事工呢，是对他的门徒的啊，对他的门徒的。那个时候呢，大耶稣开始传福音，大概是主后三十年的时候，所以在耶稣开始这个退休事工的时候呢，大约是主后啊三十二年的时候。啊，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还有按照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记载的话呢，我们知道呢，啊，耶稣，这个是相当于这个耶稣啊，在这个耶稣这个让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那件神迹之前的事情，那件事情是发生在啊主后三十二年的啊那个逾越节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呢，约翰已经被杀了，耶稣呢已经知道，耶稣也知道他死的时候快到了，所以他必须要让他的门徒预备好，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门徒可以向别人传福音。所以呢，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呢，到从这他首先差遣他的门徒呢出去传福音，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等他们很高兴的回来之后，耶稣呢带着他们从加伯龙那个地方啊坐了船到伯赛大外面的这个野地里面去啊退休去休息。啊，我们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个福音都告诉我们说啊，这个耶稣去的时候呢啊，犹太人看见了就跟着他们去啊，因为他们传的方向，他们往那边去啊，从陆路上赶过去，然后呢啊，找到了耶稣，耶稣说，所以呢，耶稣开始对他们啊，耶稣怜悯他们，就跟他们教导他们啊，教导他们之后的话呢啊，因为他们是远路啊，所以呢，耶稣呢不愿意让他们直接就回去了啊，所以呢，耶稣呢就在那里喂饱了他们啊，五千人在那边啊，都在野地里面让他们吃饱啊，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耶稣啊开始了退休的事工。耶稣后来从那个地方回到啊这个加伯龙的时候呢啊，回到加伯龙之后啊。有以色列人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要他做王，但是马可福音呢告诉我们法利赛人找到了他，然后呢法利赛人呢就跟要他法利赛人呢就法利赛人攻击他，说他的门徒呢用俗手吃饭，没有遵守律法，所以耶稣呢就从那个地方呢就离开了他们呢就往北去了啊，往北去了。我们这个地图的话呢，加伯龙的话呢，看有没有一个问题或者是什么啊？加伯龙的话呢是大概就在这里哈，后面看不看见？加伯龙呢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边呢也这个法利赛人问他了之后呢耶稣呢就从这边呢往推罗西顿去所以呢耶稣就离开了他们往推罗西顿去去了之后呢然后呢就从推罗西顿那边呢这样子
下来啊，绕了这边啊，到了这边啊，所以到了这个加利利海的啊东南边啊，在那边呢，他又喂饱了四千人啊，又喂饱了四千人。然后呢，他又从这里坐了船回到这个地方啊，叫了大马如他啊，大马如他这个地方啊。就是大概是啊现在的啊莫大拉这个地方啊，所以的话呢啊，也就是可能就是莫大拉附近那个地方。虽然在那个地方呢，犹太人法利赛人又找到了他啊，因为他回到这个犹太人多的地方，所以呢啊法利赛人又找到他们之后，就问要他说从天上显叫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啊啊。耶稣说除了约拿耶稣说没有神迹给那个世代看。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除了约翰他说除了约拿以外，没有别的神迹给这世代看啊。所以呢，耶稣呢就从这个地方呢又坐船回到伯赛大这边啊啊，这是伯赛大啊，伯赛大这边呢，然后呢他就啊往北走啊，到盖撒利亚腓立比啊，这是盖撒利亚腓立比。到那个区域的时候呢，耶稣就跟这个问门徒啊，跟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所以在盖撒利亚腓立比之后啊，在这个时候，这个彼得就承认说你是基督。所以承认基督之后呢，耶稣呢啊，在那个时候开始跟门徒教导他必须受死，而且要复活。啊，从这个时候呢，过了六天之后，耶稣上了高山，大概是黑门山，啊，在这个上了高山，啊，黑门山是在这个巴勒斯坦最高的一个山，啊，大概有3800或者900公尺那么高的啊巴山，所以那个地方的话呢，啊，耶稣上了高山，在那个地方呢，耶稣在他们面前变相，所以呢。在这个之后呢，耶稣回来或回到这里，可能这个附近啊，因为那个他其他十个门徒还在那里，所以这十个门徒之后呢，然后又回到回到这个加布伦。所以从这个地方，耶稣开始退休的事工，到这边，然后回来，然后呢往这边走，然后这样过来，然后又回到这里，然后往外面去，然后大概这个时间一共大概是差不多六个月。因为呢，我们知道他在他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所以呢，那个时间呢，大概是六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也是就是说耶稣的这个退休事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结束，一个结束啊。这个时候结束是什么意思呢？就退休时间，耶稣主要的施工是对他教导他的门徒，但是呢，这个结束之后呢，耶稣又开始对大众的传福音，对耶稣对大众传福音，这一次的话呢，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的话呢，大部分我们说以前我们一般的教是说在加利利的施工啊，在加利利的施工是对的这个区域的。但是在这个第十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呢，耶稣离开了加伯伦了，然后呢到这个比利亚、约旦河东和这个犹大地到这个地方来传福音。所以呢在圣经里面的话，马太福音的话呢就是19章跟20章两章的两章的这个福音是关于这一段时间的。马可福音的话记得最长是从第九章的结束一直到19章19章28节都是记得这一段的事情。所以马可福音是记得最长的。但是呢约翰福音的话呢从第7章一直到第11章也是记这一段时间的。不过呢约翰福音比较特别一点的话呢，约翰福音记载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约翰所记的事情呢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而且呢他以犹太人的节期为这个主要的这个施工，因为耶路撒冷的节期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到耶路撒冷来，所以耶稣在耶路撒冷呢向这个 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啊，在这一段时间，所以这个稍微的啊，给我们一些啊，这个耶稣的事工的发生的地方和耶稣的时间，给我们一个观念。所以这个从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开始所讲的，一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才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啊，所以耶稣最后的一段时间啊，在十章一节所说的这个最后的这一段布道的事工呢，他离开了加利利啊，他在到约旦河东和犹大的这个地方去传福音。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呢，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的记载呢是说呢，他说耶稣差了70位啊，这他的门徒啊，去两个两个的出去啊，要在他要去的地方呢去预备地方啊，去预备地方啊，或者是去啊预备传福音啊。所以呢，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呢，至少有，因为他是70个人，两个两个出去，所以一共是35队啊，35队的话呢，至少有35个地方要去啊。耶稣计划至少要去35个地方，但是我想呢，这些人呢，可能不是只去一个地方，可能耶稣差遣他们去一个或者两个，甚至或者3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回来向耶稣报告的时候，大概时间都是差不多同时的回来啊。所以我相信呢，他们去的地方呢，大概是2个或者3个地方。所以耶稣一共要去的地方，可能有100多个地方，啊，可能至少有70个到100多个地方。所以呢，耶稣呢，在这个之后的话呢，路加福音的9章51节的话呢，路加福音记载的告诉我们说，耶稣被上升的日子将到。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啊！耶稣这一段时间，他就直接是往耶路撒冷去的啊。所以呢，我们从地理上讲的话呢，我们看见耶稣的话呢，最后一段时间的话呢，就是从那边回来的话，按照今天的经文的话呢，可能耶稣已经在最后一段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这条路上啊，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路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经文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呢，第32节呢，他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这句话呢，其实可以翻成呢，他们在上行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在地理上讲的话呢，我们知道从犹太人的话呢，去耶路撒冷大部分呢，从北边来，从加利利来的话呢，大部分走约旦河，然后的话呢，从这边上去。我们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的话呢，是上坡路。其实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不管是哪一边来的话呢，大部分都是都是走的山路。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呢，常常看见上行的诗。上行的诗是什么意思？上行的诗就是说爬山上耶路撒冷啊，去敬拜神啊，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的十章32节的第一句话的翻译呢，可以说他们上行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从这个为什么叫做上行呢？这个耶路撒冷呢，比这个耶利哥呢高啊，大概3500英尺啊，有3500英尺。耶路撒冷呢，大概是2500英尺的这个海平面2500英尺高。但是呢，耶利哥呢是在海平面之下。我们知道死海是在海平面之下大概1000多英尺的哈，所以呢，这个耶利哥的话大约是海平面之下呢大概800多英尺，所以这个一共呢有3500英尺，但是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呢大约只有15英里的路，一天的路程。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呢，这一天呢，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呢，已经是他最后的一个礼拜了。耶稣在世上的，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啊，可能是一个礼拜五啊，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啊。
这个十五里路的一天的路程，要上上这个走大概3500英尺高的高度，所以呢这一段呢，我们如果你把它算一算的话呢，大概15英里是直接这样算了哈，可能走起路来可能要走差不多大概20英里的左右的样子，所以大概这个路如果是一直都是平的，一直往上去的话呢，大概是4%的这个坡度啊，4%就是一直都是往上走的啊。耶稣在这里32节呢，还告诉我们呢，耶稣在这里去的时候呢，耶稣说，这个马可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他们前头走啊，门徒就稀奇啊，跟从人也害怕啊。这个稀奇这个字的话呢，可以说呢，看起来呢，就可能是说可以说是紧张啊，就很紧张。看着耶稣的样子呢，就好像不同啊，就是不同。害怕，就是好像有点啊，就是很也就害就是有畏惧的那种感觉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相信呢，耶稣一定是在他脸上呢，他的脸色非常的严肃啊，非常严肃，因为他知道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做的事情啊，他做。所以这个时间呢，就可能的话呢，就好像一个人要去做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啊，心里面那个很所以心里面很沉重所以呢他这个心里面就在做很多的预备啊。所以呢这个这样的话呢，我在想的话呢，就好像是一个勇士要上战场，预备要去打仗的啊。他呢他所做要做的事情呢，我们知道是要拯救人类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不止虽然是发生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和这个空间里面，但是呢他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灵界的大战啊，灵界的大战，就像创世纪第三章所说的啊，那个他要跟魔鬼的啊，跟那个蛇啊所要打的那个大战啊，他要伤那个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耶稣会在那个时候受伤啊，会受伤受死啊。我们也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话呢，要因为他因为他来了之后，他有一个身体，他可以成就这个拯救的事工啊，可以拯救的事工。他来的就是为这个目的啊，因为他的所洒的血呢，我们信徒可以得胜啊，我们信徒可以得胜啊。所以耶稣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啊，在那个地方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知道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呢，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呢，我们知道的就是说，他的事情在旧约在圣经里面都已经记载了啊，都已经记载了，他的事情在经卷上早已经都记载了。而且呢，耶稣在高山上祷告的时候啊，这个他登山变相的时候啊，以利亚和摩西也曾经显现跟他讨论过这些很多的细节。而且第三点呢，也是耶稣一向的门徒呢，耶稣一向跟门徒启示他是谁啊，所以耶稣向门徒，让门徒看见他能够平静风和海，他知道事情怎么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差遣门徒去做一件事情，甚至于告诉他会看到什么，会做什么，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回答，都是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所以耶稣说将来主要发生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里面，他完完全全的知道，他是神，所以他知道要发生的事情。而且耶稣也告诉我们，在圣经上也记载了，耶稣说如果他不愿意去的话，他可以不去，他可以不去，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保护他，使他不受伤，没有人能够接近他啊。所以耶稣是自愿的要去这个地方，所以他很严肃的很慎重的要往那个地方去。我们人常常有这种觉得天意不能够改变啊， 很无奈的，就是说好像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是耶稣不是不同，耶稣他啊，他知道天意，他可以改变天意，因为他就是神啊。但是呢，他要按照父的意思去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回到今天我们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这条路上啊，在古我们再想一想耶稣去的这个情况啊。古代的人的话呢啊，商业和交通不像今天的发达。今天的话呢，你要去耶路撒冷的啊，我从耶路撒冷坐公共汽车开个车子的话呢去到黑门山，然后再回来，一天就一天不过我不会一天就回去了去了之后然后也看看地方或什么，所以再回来，所以是好几天。但是你要整天开的话，是可以去了再回来的，同一天可以做到的事情啊，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没有这样子方便的交通啊，没有他们的这个商业也不是很发达，所以呢他们古代的人呢要献祭的时候呢啊，他们要去耶路撒冷要敬拜，敬拜的时候要献祭，要牛或者是羊啊，要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献祭。所以古代的人他们要献祭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从自己家里面的牲口里面挑选最好的啊，最好的，而且最没有绝对没有任何的缺陷的啊，这样子的一个一岁的羔羊啊，一岁的羔羊，这样子的羔羊呢完好而且没有玷污的这个羔羊呢把它要做准备，要做牺牲啊，做这个祭啊。所以你要去耶路撒冷的话呢，他们要计算从耶路撒冷到他们住的地方要多久要多少距离，要走多少天。但是古时候的人呢，因为你赶着这个一岁的羔羊呢，有很多顾忌为什么呢你的羔羊呢不能让它受伤，也不能让它过累。为什么？你要让它继续的要是完整没有瑕疵的羔羊啊。所以在这一路上去的时候呢，你要保护着这个羊，不让它受伤，但是呢你还是要让它走，一步一步的要走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啊。所以呢在古时候的人呢，常常呢都是把那个羔羊呢大概就放在前面，然后呢羔羊在前面走，后面就跟着啊，但是也不赶它的太快啊，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按个时间一步一步的走到啊，走到耶路撒冷去，算好日子，这样算。所以呢羔羊呢是在前面走的啊，而且呢他们在后面照顾他啊，所以呢一直要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呢，去逾越节呢需要在弥赛月，也就是一月的十号需要到达圣殿，需要到达圣殿，把圣到圣殿之后呢，要把这个羔羊交给大祭司，交给大祭司呢让他去检查这个羔羊是不是完好没有瑕疵的啊。所以当这个大祭司接受了这个羔羊之后呢，大祭司就把这个羔羊放在羊圈里面，这是他的，对吧？要等到14号的傍晚的时候傍晚之前，那个时候再做一个最后的检查，然后呢这个羔羊是不是完整没有是没有瑕疵的，然后呢才可以在14号的傍晚之前把它杀了献祭啊。这是古时候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是要这样子做的啊，是吧？所以我们在想的话呢，就是说耶稣在这个时候，耶稣是神的羔羊，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领在他门徒的前面往前面走啊，他就是要往祭坛去的啊。耶稣在这个时候耶稣要让他的门徒知道他是他们的牺牲，是他们的祭，也是我们全人类的祭，他要被交给犹太人，要被钉死，就像那个羔羊要被杀一样成为神所悦纳的祭但门徒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将要发生的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跟从耶稣的除了门他的12个使徒之外，还有许多别的门徒，还有一些妇女还有一些妇女。但是呢耶稣要把他们 要这个他的门徒们都预备好啊啊，可以为他做见证啊，要他们知道他进耶路撒冷的目的和他的事工。所以呢啊，这他的门徒可以向人传赎罪的拯救和复活永生的福音啊。但是呢，这个也不是每一个跟从的人呢都能够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呢特别把他的十二个门徒啊，十二个使徒啊，把他们啊带到一边。我们中文是说啊，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我的这个讲纲里面的话呢，我是写的是这个召集他使徒们在一边啊，召集使徒们在一边是比较按照这个希腊文的翻译的哈，这个是不是用口叫或者是用手招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但是的话，按照希腊文的原文的话呢，好像不是说用叫他们啊，不是用叫他们，所以呢，耶稣呢把他的十二个门徒啊，把他叫他们啊，或者把他们带到路的一边，然后呢，把他自己将要在耶路撒冷所要遭遇的事情呢啊，告诉他们啊。所以耶稣把他们带到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看下面一个 slide 好不好？耶稣的话呢，在跟耶稣跟他的门徒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话呢，有三个地方的话呢记载了耶稣向他的门徒预言他要受死啊，要复活啊。这三个地方的话，一个是马可福音的八章三十一节，第二个地方是九章三十一节，第三个地方呢是十章的33跟34节。所以这三个地方的话呢都是记载了这件事情但是呢三个地方的话呢记载的内容呢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是同样的，说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是耶稣所说的这个内容呢不是完全的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看见呢就是说第十章三十三十四节的话是比较详细但是呢第三十一节九章三十一节呢是最简单的是最简单的我们看见这三个地方呢耶稣都自称他自己是人子是人子。所以我们来想想看的话呢耶稣为什么称他自己是人子我们知道圣经上第一次用人子这个字的这个名称的话呢是发生在这个是发生在民数记的23章19节那里说呢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说呢，人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成就呢在这里的话呢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人子的话呢叫做 Ben Adam Ben Adam 的 Ben 的意思的话呢英文的名字 Ben 的话呢是从希伯来文的 Ben Benjamin 来的 Ben 这个名字Ben 的意思是儿子Adam 是亚当Ben Adam 的人子，所以这 Ben Adam 的意思原来希伯来文的是亚当之子亚当之子亚当之子的话呢，我们明白的是因为犹太人的话他把人呢都称为亚当都是人类，就亚当是成为人类的意思所以呢亚当之子呢我们一般的翻译呢都翻成人子翻成人子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希伯来书的二章六节这边引用诗篇的话诗篇第八篇第四节的话呢说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翻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六节这里边说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人和这个 啊，第一个人算什么啊？你经顾念他四人算什么？这个四人的话呢，原来在希伯来文呢是 Ben Adam 啊 ，Ben Adam 的意思呢就是人子啊，人子啊，是人子算什么？你经顾念他啊。所以在这里的话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就解释这一段这一段话的话呢，他就在继续的第七节跟第八节里面说了啊，他说你也是，他这也是引用这个诗篇的话说，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啊，赐他荣耀冠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诗篇第八篇的话。然后呢他说在下面说啊，在第八节的后面哈，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啊，但是呢他说第九节开始说，唯独啊，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唯独就是只有啊。在这里的话呢，就这个地方的四人，或者我们说是人子，这个四在希伯来文是单数啊，是单数，他的唯独就是说只有一个啊，就是只有一个，就是比那个那位是谁呢？就是耶稣啊，他比天使小一点，这是按照这个诗篇所说，你叫他比天使小一点，微小一点，所以这个指的一点呢是小一点，是为什么？是耶稣，为什么呢？耶稣道成肉身到世界，成为人，所以他暂时的比人比这个神小比天使小一点然后呢又说，因为受苦呢就得了尊贵荣耀。前面所说你赐他荣耀尊贵，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受苦受死的缘故，他成为他得了荣耀冠冕然后呢最后呢叫他因着神的恩的为人人尝的死味所以呢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到他要被他的被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然后呢最后的话呢说这个叫万物都伏在叫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呢，这个是什么呢是指的耶稣后来回到天上去，在神的右边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是掌管了万事所以呢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呢，这个人子的话呢，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是指着那个那位要来的基督说的是指着那位要来的基督说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的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这个人子呢，实际上就是指的基督的所说的预言我们也知道呢，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26章第63跟64节呢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大祭司呢问耶稣说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里耶稣所引用的是什么呢？是引用了这个人子的是从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七章所记载的所记载的那里边告诉我们说在但以理书第七章13节跟14节在这里说呢我在夜间的印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呢，耶稣告诉他们呢，就是这个人这位呢，耶稣呢，就是那位人子因此的缘故呢，大祭司呢决定呢，就是说耶稣他说了前往的话了所以呢，他们就定耶稣的死罪定耶稣的死罪。所以为什么呢？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耶稣用这个人子是什么意思呢？这神子，第一个的话呢，人子的话呢，第一个寓意呢，就是说人子的旧约呢是一个 一个可以说任何人都是神，说是人子啊，都是人的儿子，所以呢可以用在任何所有的世人身上啊。所以我们中文的圣经呢，有很多地方都把它这样翻成世人啊。第二个的话呢，人子的意思呢，也可以表明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这个身份，就像像诗篇第八篇的所说的啊，像这个但以理所说的啊。第三个的话呢，第三个原因呢，耶稣用人子这个称呼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免得犹太人反对他的人不信他的人呢说他说前往的话啊，所以呢对他们呢来说呢，他们不能够告耶稣而要定他的十字架啊，要杀他啊。在另外一方面呢，对信的人来说呢，因为耶稣说他是人子的缘故呢，信的人可以知道他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基督啊。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啊，这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呢，耶稣他自称是人子，换一句话说，对信的人来讲，他就是那位基督啊，他就是为那位基督。所以啊，关于耶稣用这个人子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另外一方面，人子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他是人，他是人的，所以呢他可以受死啊，可以受死啊。所以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呢，他继续说呢，在这里说呢，在第八章三十一节，他必须受许多的苦啊，被长老、祭司、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啊。在这里的话呢，比较笼统的告诉我们说耶稣会被这个公会审判啊，被公会审判然后呢，他们会不接受他为基督啊。所以呢，他们是要弃绝他，因此所以要被杀。第九章三十一节呢，就告诉我们呢，他要被交在人的手里啊，就是没有细节说到他被交在谁的手里，但是的话呢，意思是说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和这个长老这些人，还有外邦人啊。所以呢，八章三十一节的话呢，就没说到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但是呢，第十章三十三、三十四节的话呢，就清楚的说他们要，首先呢，他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然后呢，他们要定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啊。所以我们看见的话呢，第一个呢，耶稣要被交的话呢，可能这个不见得是说这个要被卖啊，可能不见得是说被卖，但是有被卖的意思在里面啊，被卖的意思在里面。主要的这个被交的意思呢，我相信呢，这个是说，因为人，耶稣告诉过我们我们人如果神不许可，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呢，我们人都是在神的手里的，耶稣基督也是在神的手里的，所以呢，神不允许的话呢，他不能够发生，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所以呢，神让他使得这个祭司长、祭司这祭司长、长老和文士有这个权柄去做，让这外邦人有权柄去做这件事情啊，他们可以做这件事。如果不是神许可，他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这个就是有点像就是像这个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形，对不对？当这个魔鬼来攻击约伯的时候，神不允许的时候，魔鬼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当神说你可以攻击他，你可以把他财产拿掉，你可以把他所有拿掉，你不可以碰他的身体，魔鬼就只能做神允许的。当最后到后来魔鬼继续攻击的时候，神说好，你可以攻击他身体，但是不可以取他的命，魔鬼就攻击他身体，但不取他的命啊。所以我们知道，神不许可的时候，魔鬼不能做任何事情，人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耶稣也是这样，他被交在外邦人身上，外邦人就做神让他可以做的事情啊，可以做的事情。他们要，所以呢这个外邦人外邦人的话这个交给他们之后的话呢， 啊，交给他们之后啊，他们呢啊要做什么事情呢？所以第三十四节后面告诉我们说呢，啊，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啊，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啊。这个要戏弄他，唾沫在他脸上和鞭打他呢，这个的话呢，可能包括了啊，在祭司长和文士手上和在这个外邦人手上。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律法的话呢，跟这个罗马的律法是有点不一样的啊。犹太人的律法呢是这样子啊，任何人告一个人的话呢，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对不对啊？每一个人会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偏见，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呢，当人告一个人的时候呢，你的这话呢不能够完全取信，一定要让另外一个人跟你说的能够吻合，这样子才可以定罪啊。这是犹太人的啊，犹太这个也就是圣经的法律，圣经的法律基本上呢是海岛法的那个开始。为什么呢？海岛法的基本的是假设是说，你要证明这个人有罪没罪，不是说你告了你就有罪，你要告的人要证明他有罪啊。这就是基本上圣经的法律是这样子的，你告他要有证明，两个人的证据，两个人说了同样的话啊。我们有别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个，但是我们今天暂时不到那里去。但是罗马法是另外一种，罗马法呢是大陆法，大陆法的基本原则是说，你被告你就是有罪，你要证明自己没有罪啊。所以基本上是两个是不同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基本上在圣经的法律里面呢，人是不可以说打他骂了或者怎么样去侮辱他，怎么要他是说出他的这个话来，这个按照圣经的法律是不可以的啊，是不可以的，是要别人要证明他所说的是对的啊，然后呢就是说他是犯罪了啊。但是这个罗马法呢就不一样，罗马法呢可以用刑求，可以什么？为什么？因为罗马法是先假设你有罪，所以你打你或者什么，一直到你承认之为止啊。所以罗马法有这样子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因为外邦人在罗马的法律之下的话呢，因为外邦人不是罗马公民，没有罗马法律的保障，所以的话呢，他更是可以用各样的刑罚或者各样在随便啊，这个士兵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啊。所以这个是罗马法跟这个在罗马法的里面呢这个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说的话呢，他会被交给外邦人啊，在他们不但是交给外邦，前面的时候被交给祭司长文士，他们加起来他们都会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和鞭打他，想做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呢最后的话呢就是说他们要定他们的罪要定耶稣的罪定耶稣的罪后呢要杀他要杀他耶稣三次的预言呢他们要杀害他，而且很简单的说他们要杀他。所以杀他的话呢就是说我去在这个第八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是说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也就是说他们要决定也就是十章三十三三十四节所说他们要定他的罪。为什么呢？他们要审判他，然后呢他们要根据他们的决定来决定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要耶稣要死。我们也知道逾越节的羔羊要被钉死的时候，最后要大祭司来接受。我们看见的话呢，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耶稣被定罪的时候，是最后是大祭司宣判的是大祭司宣判的所以的话这个都是按照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这个条件这个耶稣都是。而且耶稣的话呢，他所有的这个在整个的这个审判的过程，耶稣没有开口，什么都没有开口，只承认一件事情呢，他是那个将要来的那个影子是那个人子他只承认这个。所以在这样子情形之下的话呢，耶稣整个都没有开口是他也正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所说的那一位呢，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的那个羔羊他是羔羊。所以呢耶稣
在告诉他的门徒他要这样受死啊，受死。但是呢耶稣不只是说是这样说呢，耶稣说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啊，过了三天要复活。这门徒们呢不明白耶稣所说他要被交啊，被或是受死的这些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呢，在他们跟犹太人一样的认为呢，基督是那个大能能够胜过世上一切拦阻的那位啊，他什么都不怕的啊，是没有人能够拦阻他的啊，他是要，所以他要做犹太人的王。他们认为的话呢，受死受辱这件事情是失败啊，是没有人的尊严啊，是不蒙神的保护的啊，所以呢，他们没办法接受耶稣要被辱、被羞辱，而且要被杀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不能够接受呢。关于复活，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思想到这个，甚至于他们有没有听见这个复活，可能都不知道啊。所以呢，基本上讲起来的话呢，可能呢，他们听到的复活的话呢，我们看见圣经上一直到耶稣受死之前，耶稣跟他讲，每次讲到要复活，他们要复活，对耶稣要受死，他们还有一点反应，但是说的要复活，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耶稣在说什么啊，他们根本不了解耶稣说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耶稣跟他们说，他们还不懂，耶稣也知道他们不懂啊，耶稣也知道他们不懂，但是没有关系，耶稣的问题，耶稣要主要的告诉他们原因，不是说要到他们那个时候懂，因为耶稣要预备他们将来去传福音，在耶稣死了之后，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之后，那个时候他们会明白，会明白，要现在先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能够清楚，哦，原来耶稣早就说过了，所以他们能够有真正的好的信心，能够接受这些事情，而且能够向外世人传福音。所以我们知道，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没有困难接受这些事情，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耶稣也复活之后跟他们显现，也跟他们讲话，也跟他们解释，所以呢，他们都已经明白了。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开始可以向世人传福音了。所以的话呢，对我们来讲那对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啊，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为什么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读圣经就读懂了啊？我想大概没有啊，都是要读了很久才懂啊，读了很久，可能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不晓得你读了多少遍哈。但是的话呢，你要读好多遍才会懂的。而且不是说你只读了几段就懂了，而是要能够慢慢的你把整本圣经都读过了，然后你能够思想，才有这个材料，你可以去思想，才可以去明白。因为你没有把整本圣经都读的话呢，你只限制在那个你所读过的地方啊，你听了一些话啊，那些话可能可以帮助你，但是不是真正让你明白圣经的。你需要去好好的念圣经，整本的圣经念过，从头到尾念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我不知道你有可以活多久，但是你活的时候你就一直念，为什么？可以让你明白啊。所以我们去念的时候，当神的灵带领我们去明白那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等那个时候啊。我们每次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祷告，为什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明白，就像门徒们在耶稣复活之后明白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明白圣经之后，我们就能够出去传福音，我们就能够帮助人，我们就能够把神的福音传遍这个世界。所以我相信这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讲，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气馁，我们神跟我们说的话我们不懂没有关系啊，慢慢来。为什么？神也不是说一上就要我们完全懂的啊，神也是像对他的门徒一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但是的话呢我想我们
啊，关于耶稣的复活、耶稣受死的意义，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我们再继续的啊讨论啊。但是啊，求神祝福他的话啊，让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呢，从门徒学的教训，直到啊我们在明白神的心意的这件事情上呢啊，不要气馁啊，不要气馁，我们啊，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使我们更清楚、更明白他的心意。愿神祝福我们，阿门。